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韩首长三次会面，预期发表共同声明，强化同盟。
国防部长奥斯汀突然访问伊拉克，强调共同协防击败伊斯兰国组织。
国会提法案，授权联邦政府禁用 TikTok， 白宫发声明要求紧速通过。
中共加强对金融系统控制，经济学家说压抑中国经济。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韩国总统办公室与美国白宫声明，拜登将于4月26号与韩国总统尹锡悦进行韩美峰会，讨论对朝鲜遏制力、尖端技术和经济安保、人文交流及各项地区国际议题，并将在同一天举行国宾晚宴。双方为纪念韩美同盟70周年，正协调发表包含强化同盟具体方案的共同声明。尹锡悦去年10月曾在国军节致辞中提到强力行动的同盟，说明韩美同盟的发展方向。鉴于近期朝鲜动作频频，加上进行第7次核试验的可能性增加，韩国媒体大多认为这次韩美峰会重点将放在朝鲜问题上。除了朝鲜威胁，如何应对国际复合性危机的经济合作也是一大重点。也有媒体分析，尹锡悦这次访美可能对三星电子、SK 集团、现代汽车等韩国大企业在美国投资发挥关键影响，可能会为美国带来几十亿美元的投资。
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今天说，他很快会在美国与总统拜登会面。预料艾班尼斯此行将公布一项规模庞大的核动力潜艇合约。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的报道，艾班尼斯说，我会在美国与拜登总统会面，我们很快会进一步宣布相关安排的细节。艾班尼斯在前往印度访问之前说，他期待与美国政府持续交流，不过他没有提到赴美的日期。艾班尼斯将于今天稍晚抵达印度，预计他会在印度停留到11号。悉尼晨区报昨天报道，预料艾班尼斯将在下周访美，签署一项打造核动力潜艇舰队的合约。消息人士透露说，签署仪式将于13号在加州圣地亚哥举行，艾班尼斯、拜登和英国首相苏纳克都将出席。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7号证实，近期将在美国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麦卡锡不排除日后直接造访台湾。据彭博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加州共和党众议员麦卡锡周二晚间接受访问，被问到是否和蔡英文总统见面时说，两人今年将在美国会面，但他补充说，这和我之后的出访行程无关，和我是否前往台湾无关，中国不能指示我何时何地该出现在哪里。英国金融时报6号披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安排4月初在加州会晤过境美国的台湾总统蔡英文，而不是在台北见面。根据了解，蔡英文确实规划在3月底出访中美洲友邦，并过境美国。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7号在立法院答询说，元首外交是外交部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会做最好的安排。
春季假期即将到来，不少人都在计划出游。全美国最繁忙机场之一的洛杉矶国际机场预计，3月份平均每天有195000名旅客，4月份平均每天有204000名旅客。这与2019年疫情期间的客运量相比，分别增长了82%和85%。由于停车场已接近满负荷，机场官员鼓励旅客提前在线预订停车位，同时，机场也建议旅客在线办理登机手续，申请注册洛杉矶国际机场快速通道和全球入境计划，并使用公共巴士往返机场。美国国务院在春假前提醒公民，已经发布最高级别的警告，建议不要到墨西哥部分地区旅行。联邦调查局日前宣布，4名美国公民在墨西哥北部边境城市马塔莫罗斯被绑架。墨西哥塔毛利帕斯州州长阿纳亚周二证实，4名美国人中已有2人死亡。该州总检察长巴里奥斯在推特上表示，2名幸存的美国人已经移交给德州的美国官员。
白宫说， 作为将于本周提出的预算案的一部分，拜登总统将寻求提高对高收入人群征收的医疗保险税，并推动更多的药品价格谈判，以挽救即将在5年后破产的联邦医疗保险计划，使其能够至少延续到2050年。白宫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说，针对40万美元以上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征收的税率将从3.8%提高到5%。这是拜登新的一揽子征税建议中的一部分，旨在将医疗保险的医院保险信托基金的偿付能力至少延长25年。总统定于周四公布他的新预算，并将在费城发表演讲，宣传他的计划。尽管这项预算案可能会面临来自当前控制着众议院的共和党人的反对，白宫说，拜登的新提案还寻求堵住漏洞，因为这些漏洞可以让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免于征税。
中共继广设海外警察局之后，近期意大利又发现了有秘密的中国银行专门为特殊客户提供特殊的服务，包括毒贩、受乌克兰战争制裁的俄罗斯富豪、不想遵守中国银行在海外销售账户中50万欧元限制的超级富有的中国人。共和报5号报道，意大利金融警察正在调查及了解此事，欧洲刑警组织已经向欧盟相关警察发出警报。易报7号报道，有一家秘密的中国银行在罗马、佛罗伦萨、巴多瓦、普拉托、拿波里、雷焦卡里布里亚设立分支机构，向中国转移数十亿欧元，涉嫌非法洗钱。意大利调查人员称，它为中国地下银行。意大利民主党参议员博尔吉已经将上述的问题提交给参议院，同时他询问内政部长皮安多特西与经济部长乔杰迪是否了解此事的发展与要如何应对，以及是否对现在进行的调查和干预监管框架给予了全力支持，控制逃税问题，防止类似的事件在未来再次发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国防部长奥斯汀突然访问伊拉克，强调共同协防击败伊斯兰国组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 NASA 周二表示，在成功完成无人太空船试飞之后，他们渴望在2024年11月启动载人的绕月飞行任务。NASA 提供了关于阿提米斯计划的最新信息。这项计划目的是在1972年历史性的阿波罗任务结束之后，再次将人类送回月球。阿提米斯计划第一次任务于2022年12月结束，无人驾驶的猎户座太空船在绕月飞行超过25天之后安全地返回地球。阿提米斯2号计划将于2024年11月启动，预计将搭载4名太空人绕月飞行，但是不会登陆月球。NASA 今年稍晚将公布阿提米斯2号的机组人员，目前唯一可知的是其中一人将是加拿大人。
德国媒体近日报道，德国政府计划禁止中国科技企业参与德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继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封杀华为 5G 设备后，德国《明镜周刊》、《商务日报》等媒体6号引述知情官员报道，鉴于中国电信设备的安全风险，德国内政部要求电信业者列出已经安装的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清单，准备严格审查，最晚今年秋天将正式禁用。德国政府计划把中国华为公司排除在 5G 以外一事，引起中国驻德大使馆官网7号刊登文章表示不满。
周二，根据松下官方消息，松下旗下家用机器人 Nikobo 现在已经开始预售，预计会在今年5月16号正式发售。Nikobo 是一款圆形的机器人，具有陪伴功能，不具备自主移动功能，但其内置的摄像头和麦克风可以识别人脸和声音。松下表示， Nikobo 可以原地旋转和摇尾巴，也可以用简短的日语进行表达。 Nikobo 拥有石灰色、藏青色和贝壳粉三种配色，官方的售价是60,500日元。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防部长劳伊德·奥斯汀周二在对伊拉克进行一次未经宣布的访问时强调说，美军在伊拉克开展的任务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支持伊拉克军队击败伊斯兰国组织。请听报道。
周二，国防部长奥斯汀无预警突访伊拉克，并会见伊拉克总理穆罕默德·西亚苏丹尼。据美方透露，此行的目的是展现华府致力在当地维持军事力量，而不到两周后将是美国带头进军伊拉克推翻前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的20周年。奥斯汀当天在会见伊拉克总理苏丹尼后告诉记者说，针对伊斯兰国的防务合作是我们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美国仍然致力于支持伊拉克和整个地区的安全。奥斯汀也感谢伊拉克领导人承诺确保在伊拉克作战的联军免受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的伤害。美国军队和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过去一直是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发射火箭弹的目标。现在美军在伊拉克大约有2500名士兵，任务就是为伊拉克军队打击伊斯兰国提供资讯和协助。尽管伊斯兰国武力已大不如从前，但仍然常有小支兵力在伊拉克北部与叙利亚东北部部分地区独立作战。一位要求匿名的国防部高阶官员告诉记者，奥斯汀主要向伊拉克表达，美方承诺会维持在当地的军力展现，但不只是关于兵员武器，整体而言，美国对于与伊拉克政府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感兴趣。另一方面，据国务院上个月表示，当地的霍尔和罗赫无家可归者营地还有大约10000人。奥斯汀赞扬伊拉克从叙利亚东北部的拘留设施和无家可归营地中接收伊拉克公民，并鼓励所有国家对其国民采取同样的做法。而奥斯汀访问前一个星期，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曾承诺，要紧密地团结伊拉克人民，希望伊拉克能面临和平与繁荣的未来，并拥有巩固的民主制度。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中共两会正在召开，当局3月7号公布中共国务院机构改组方案，重组金融业监管机构。外界认为这将强化习近平对金融系统的控制。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博士对希望之声电台分析中共的一系列做法，认为会压抑到中国经济的表现，请听报道。
在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党领导一切政策之下，政府关键部门逐渐被党蚕食，经济事务服从政治导向，政治忠诚度高于专业知识，市场化的官员被服从命令的官员所取代，可供经济官员提供的灵活务实的空间越来越少。3月7号，中共当局公布国务院机构改组方案，其中包括取消中共银行保险监管机构，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将中共证监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以及成立国家数据局等。一些媒体还透露，习近平为加强对金融系统的控制、协调和决策，可能恢复中共中央金融委员会，并任命自己的一位亲信担任这一要职，所有金融监管事务将整合到一个党中央机构之下。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博士对希望之声电台分析，
习的做法他不是只是单纯的想要刺激经济，他另外一方面他着眼于的是长期或是风险的控制。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回的财政赤字维持在 3%， 或者说整个房地产的控制仍然没有放松，把有放松可是没有完全的放开，或者是平台经济虽然说没有像前几年的强度监管，可是呢也回到常态化监管，所以它并没有说真的是一味的追求经济成长，所以这种情况上当然也会压抑到整个今年的经济表现。那当然最糟糕的情况是中央经济工作会强调了5个统筹，就是你什么都要兼顾，要兼顾短期，要兼顾长期， 那你要兼顾疫情，又要兼顾经济发展，那要兼顾值，也要兼顾量。这种情况下，政策的不确定性会越来越高，地方政府会无所适从。尤其是李强的上来，他的角色又没有像李克强这么的鲜明，所以呢，大家会更搞不清楚听谁的。所以以后如果习不说话，其实大家不敢动。那如果习一说话，大家可能会往某一个地方照镜，这种情况会越来越明显，这也会压抑到整个经济成长。
中国经济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包括消费疲软、失业率上升、房地产市场低迷、缺乏商业信心、地方政府的债务困扰、人口老龄化，以及面临美国在技术方面的制裁。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将如何帮助制定政策上。但由于中国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和美中地缘政治之争，人们的商业信心急剧下降。在中国，美国商会3月1号发布2023年度报告中，过半数受访美商表示，中国已不再是其首要或前三大的投资目的地，外资对中国经济前景悲观。专家表示，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如同多重器官衰竭。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梁欣采访，何静播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说，白宫敦促国会迅速通过当天提出的一项立法，赋予联邦政府新的权利，禁用有国家安全威胁的中国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以缓解资讯安全风险。请听报道。
据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马克·华纳周二早些时候说，由12名国会参议员组成的两党小组会在周二提出立法，赋予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新的权利。如果发现 TikTok 和其他基于外国的技术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将禁止这些程序在美国发展。华纳向 CNBC 表示，该法案将赋予雷蒙多采取一系列缓解行动的能力，包括禁止 TikTok 和其他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技术，而这将适用于来自六个国家的外国技术，包括中共、俄罗斯、朝鲜、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华纳强调，我认为这已经是国家安全威胁的等级。对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二赞扬了这项两党法案，称其将加强我们应对个别交易带来的离散风险，以及应对涉及敏感技术领域和相关国家某些类别交易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沙利文在声明中说，我们期待着继续与民主党和共和党就这项法案进行合作，并敦促国会迅速采取行动，以将它送到拜登总统的办公桌。当前 TikTok 的数据收集和促进中共大外宣的潜在风险已经引发更多关切。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保罗·中曾根周二也出席了国会听证。中曾根提到， TikTok 让我担忧，其中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他担心的包括他们拥有的数据，其次是算法和谁拥有算法的控制。他还断言 TikTok 平台可以实现对用户全面的影响行动，而他担心的不仅是 TikTok 可以主动影响用户，而且还担心它具有潜在关闭信息的能力。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将与泽连斯基商讨黑海谷物走廊持续出口。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3月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联合国秘书长将与泽连斯基商讨黑海谷物走廊持续出口；
白宫反驳秦刚“战狼式”言论；宋国成说，美中关系已经没有底线；
拜登政府传出本周将结束对中国旅客的强制病毒检测要求；
鲍威尔表示， 美联储将准备加速升息，最终利率或大于预期。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联合国宣布，古特雷斯秘书长7号抵达遭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见面。这是在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古特雷斯的第三次到访。古特雷斯办公室说，他预定7号稍晚抵达基辅，8号早上会见泽连斯基。同时他预定当天离开乌克兰，9号返回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古特雷斯会见泽连斯基是为了要商讨黑海谷物倡议的全面效力持续以及相关问题。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俄乌战争开打一周年举行的会议中，斥责俄军侵乌，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与国际法。
针对瑞典与芬兰加入北约申请一案，土耳其计划将于本周四与两国重启谈判。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周二表示，他已经看到了两国停滞的申请案有了些许进展。他在造访瑞典时称，让瑞典和芬兰汇集定案是北约现有的首要任务。他在记者会上强调说，斯德哥尔摩当局已经递交了去年与土耳其签署，目的是为加入北约铺平道路的协议，而现在是完成批准程序的时候了。根据北约的规定，芬兰和瑞典要加入北约，必须经过30个会员国的国会批准，但是目前还有土耳其和匈牙利两国尚未批准。斯多尔滕贝格说，他预期匈牙利国会很快就会完成批准程序，这意味着整个北约只剩下土耳其尚未放行。然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目前即将进入势均力敌的总统选举，并试图激起民主主义基本盘的选票，因此对瑞典的态度暂时维持着不妥协的立场。
根据路透社周二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美国疾控中心预计将在3月10号结束对来自中国旅客的病毒强制检测令。知情人士说，继日本从3月1号起取消对所有中国旅客入境后进行的病毒检测，美国也将结束对中国旅客的检测要求，但华府会持续监控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病例。在中国去年12月解除严峻的清零政策，引发一波感染潮后，拜登曾在1月初加入印度、加拿大、意大利、日本和其他国家的行列，对来自中国、香港或澳门的旅客实施防疫限制，要求两岁和以上的航空旅客出示两天内的检测阴性结果。消息人士指出，尽管美国疾控中心将取消强制检测令，但将保留以旅行者为主的基因组监测计划，要求旅客自愿协助以便提早发现新变种，同时监控来自中国和区域内的交通枢纽的航班，以及其他30多个国家的航班。
自中共国有计算机服务器制造商中国浪潮集团被列入美国出口黑名单之后，目前包括英伟达、超威等科技公司都在评估是否停止出售零件给浪潮及其子公司。英伟达财务长克雷斯本周在一场投资者会议上表示，该公司将非常严格的遵守出口管制，并补充说，英伟达可能会与其他合作伙伴合作。据芯片业内人士和顾问表示，现在有许多公司正在积极评估是否必须停止向浪潮集团的子公司供货，例如浪潮电子等等。这些人士说，虽然子公司不会自动地受到出口禁令的限制，然而货物可能会从子公司流向被制裁的母公司。美国监管机构也许会将向子公司发货的行为视为违反出口禁令。像美国律师事务所 Bolina Corcoran and Rowe 的出口法律师丹·费舍尔·欧文斯就表示，他的许多客户已经暂停向浪潮子公司发货，以评估情况。
继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二在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发表鹰派言论后，白宫官员周二说，白宫不会干涉美联储的决策，但强调美联储不应过度依赖单月的数据，说人们也需要喘口气。根据上个月公布的大量一月份数据显示，超过50万个新工作岗位、强劲的消费者支出和强于预期的通胀数据报告都表明，经济放缓的程度尚未达到美联储官员的预期，也难将通胀率压回 2% 的目标水准以内。鲍威尔当天在出席国会听证时说， 鉴于在降低通胀方面取得的进展不如预期，可能会进一步加速升息，达到高于预期的水平。对此，白宫官员说，鲍威尔的发言并不令人意外，也理解他是在向金融市场放出强烈的信号，也就是这场对抗通胀的战役还没有结束。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则强调，美联储是独立的机构，白宫不会对他们的政策发表评论。拜登总统认为，给予美联储做出货币决策所需要的空间非常重要。
据德国之声周二以“中国如何控制在德留学的精英学子”为题，刊出一项研究显示，对于那些获得中共政府奖学金赴德国留学的学生而言，忠于政府是他们头等大事，因为他们必须签署一份紧箍咒限制性协议，以让他们俯首听命。但是这种协议违反了德国的学术自由原则。报道指出，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受到中共政府的严格控制，尤其是得到中共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奖学金的学生，他们签署一项协议，承诺不得从事有损祖国利益与安全的活动，而且他们有义务经常向中共大使馆汇报情况。德国联邦医院教育研究委员会主席盖林认为，中共留学基金委的协议已经侵犯了德国基本法确保的学术自由，对于这种一党专政和爱国思想的强制效忠，以及对于所谓违约行为的连坐制，都使得以自由精神和创造力为特色的独立科研工作变得毫无可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将准备加速升息，最终的利率或大于预期，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综合媒体报道，电动车龙头企业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近期称，公司正在研究下一代小型电动车，这款车型将主要以自动驾驶模式行驶，成本仅为 Model 3的一半，估价为$25,000。马斯克并没有说明新车的具体发布时间和车型的内部细节。此前他曾经表示，公司有望在3年内推出这款电动车。
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份文件，内容指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要求推特交出涉及马斯克的内部通讯交流资料、公司裁员计划以及相关的商业决策资料，另外还要求交出所有能取得推特公司记录的记者资料，以及关于改良推特 Blue 的订阅服务的资讯信息。 FTC 正在对推特进行全面调查。报道说，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的一份报告指责说， FTC 正在把联邦机构武器化，这是 FTC 受到不满马斯克收购推特的维权组织所影响而采取的越权行为。推特、马斯克和 FTC 都没有回应质询。
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韦公司再次增持西方石油，目前伯克希尔在西方石油的持股增至 22.2%。 最新的监管文件显示，伯克希尔在3月3号至3月7号期间合计购入西方石油近580万股，交易的价格在59.8美元至61.9美元之间，合计总额超过3.5亿美元，这是去年9月底以来的首次买入。伯克希尔大约在一年前开始大量增持西方石油的股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国际油价上涨，西方石油的股价在2022年上涨了一倍多。西方石油周二收市报60.85美元，伯克希尔持有的西方石油股价总价值约为122亿美元。
据法新社报道，中国学生正翻墙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来帮助他们缩短完成家庭作业的时间。法新社采访的中国学生说，在中国如果没有 VPN 就无法使用 ChatGPT， 因此他们在网上不惜以高价购买外国电话号码以及使用 VPN 来绕过防火墙。他们希望使用 ChatGPT 撰写论文、解决科学和数学问题和生成电脑代码。11岁的艾斯特陈告诉法新社说，他过去每天要花4到5小时时间完成家庭作业，现在 ChatGPT 可以帮助他把写作业的时间减少一半。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中共新任外交部长秦刚就中美关系发表战狼式言论，白宫随后对秦刚的指控予以反驳。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美中关系已经没有底线。请听报道。
中共近来面临内忧外患，有专家指出，中共利用批评美国来转移视线和责任。周二，中共新外交部长秦刚在中共两会间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控美国对华认知和定位出现严重偏差，美中关系有脱轨风险。白宫反驳说，美国没有寻求冲突，而美国在美中关系的立场没有变化。此前，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罕见地公开批评美国打压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资深研究员、政治与文化评论家宋国成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美中之间的关系已经没有底线。
美中之间啊，甚至是两岸之间，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底线了，因为相互之间都在踩踏。我的底线就是你的核心利益，你的核心利益就是我的底线。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一个重叠的底线，那么重叠底线又同时是一个核心的利益啊，所以各自在保护彼此的核心利益的时候，当然就一定会去踩踏这个红线。所以我觉得红线论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了。
从中共二十大、二中全会到正在召开的两会。宋国成认为，中共的目的在建立超级版的独裁体制与平战合一的战争体制。然而，美国对中共的围堵和制裁已经让中共快要窒息而死，双方都在备战。宋国成说，
美中之间它已经从一种强烈的竞争走向一种准备对抗的阶段，或者我们简单的来说叫做强竞争啊，走向冷对抗。那么一方面中共在备战啊，美国也在备战啊。你看最近美国在这个加州进行的所谓的滨海兵团的一个作战演习，这其实就是要反制中共对台湾的夺岛战争，特别是这个滩头战争的一个演练。那么这已经是到了一个战术阶段模拟和训练，就显示说中共在备战啊，中共想打战，那么美国也不怕啊，他也在备战啊，甚至就是说台日也都在备战。
对于秦刚所谓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关系地动山摇的说辞，宋国成认为这完全是一种统战的话语，中共的本质和终极野心没变才是问题所在。
这个中共对台湾的侵略和拼斗的野心一日也没有改变嘛，所以关键不在于台湾问题有没有处理好，关键在于就是你中共是否具备这个并吞台湾的野心。所以没有台湾问题，只有中共问题，或叫中国问题。美国和台湾之间是基于共享的民主体制啊，以及对付这个中共的这个侵略和扩张的野心，所以它帮助台湾保卫台湾，哪有什么外溢的干涉。
多年来，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在贸易、乌克兰战争及台湾等一系列问题上持续紧张。周二晚些时候，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表示，虽然总统致力于保护美国利益，但拜登总统满足于竞争状态，而不是两国之间的冲突。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何静播报。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二在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说，今年年初强劲且持续的经济活动可能会促使央行加速加息，并有可能使利率提升的幅度大于预期，以抗击通胀。这番言论发表之后，引发当天三大股指的重挫。请听报道。
周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发言。他在国会上表示，最新的经济数据比预期的要强劲，这表明最终的利率水平可能会在比之前预期的更高。鲍威尔说，尽管最近几个月通胀一直在缓和，但让通胀率回落到 2% 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可能会有颠簸。从今年早些时候的数据显示，通货膨胀已经扭转了2022年末的减速趋势，但未来美联储仍将采取更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减缓经济增长，因为如果整体数据表明有必要加快紧缩，美联储会持续增快加息的步伐。据 CNBC 解读，鲍威尔的言论有两个含义，包括联邦基金利率的峰值或终端水平可能高于美联储官员之前说的数值，以及 如果通胀数据继续火爆，上个月美联储加息转为更小幅的25个基点可能是短暂的。外界不排除三月份美联储仍可能激进加息两码。在去年12月的估计中，官员们将终端利率定为 5.1%。 虽然鲍威尔周二没有说明他认为利率最终会达到多高，但外界预期终端利率有可能会落在 6%。 在鲍威尔发表讲话之际，市场普遍乐观地认为央行可以在不让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抑制通胀。然而在鲍威尔在听证会上警示英式升息可能回归后，引发了股债双杀，道指当日跌幅超过570点。而经常批评鲍威尔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则警告，美联储的通货膨胀目标将导致200万人失业。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